我们继续上节的内容。话说1573年武田信玄病死，上杉谦信就失去了争霸信浓的兴趣，转而进兵西方的越中、加贺、能登等藩国。据说谦信不愿趁信玄心丧而去信浓，落个欺负孤儿寡妇的恶名。此时呢，这个室町幕府虽已灭亡，但上杉谦信还是继续奉足利义昭为将军，听其调遣。与武田胜赖言和后，谦信就开始准备着手上洛了。上杉军首先要对付的路障就是统领能登藩国的大名已经投靠织田家的田山氏。早在1576年第一次木津川海战的前一年，上杉谦信已经联合越中藩国的神保氏攻打田山氏的七尾城，田山家的权臣长绪廉据城死守。七尾城墙高河深，是北陆地方首屈一指的坚固堡垒，上杉军立功竟然不能动其分毫。无奈上杉谦信只得暂时退兵。1577年的7月，受第一次木津川海战大胜消息的激励，上杉谦信再度出兵20000杀向能登，而长绪廉也故技重施，继续坚壁清野，固守七尾城，等谦信来攻。可是用兵如神的谦信还会那么蠢吗？继续做攻坚的傻事吗？上杉谦信到了七尾城，果然只围而不攻。怎么回事呢？原来上一年谦信就注意到七尾城污水排放系统不够完善，一旦有大量的人口涌入，那么排放系统就会不胜负荷。谦信算好这一次上杉军一杀到，周遭大量的平民为了避免战火而逃到七尾城，从而大大增加原本早已脆弱的下水道系统的负荷。果然不出所料，围城不久，城内就因下水道堵塞而臭气熏天，更闹起瘟疫来，城内的百姓叫苦连天。更不幸的是，年仅5岁的田山家的家督田山春丸丸竟然染上了疫病夭折了。七尾城上下人心惶惶，无计可施的长绪廉只得急忙把三子长连龙偷偷送出城，向在安土城的织田信长求救。织田军立刻动员起来，信长先遣镇守越前北庄城的柴田胜家率兵18000人星夜驰援七尾城，并命令羽柴秀吉从近江出发接应柴田胜家，自己则亲率30000大军随后赶到。可是织田军还是慢了一步。9月15日，织田军还在奔赴向七尾城的途中，田山家两名早已不满现状的家臣有佐绪光、温井景隆突然发难，杀死了长绪廉的全家，开城向上杉谦信投降。长家躲过此劫的唯有求援在外的长连龙。七尾城陷落，但织田军毫不知情，仍在星夜赶路。上杉谦信下令封锁消息，并在织田军必经之路上布阵，准备给远来疲弊的敌人迎头痛击。厄运临头而一点都不知情的织田军的将领们在路上还闹起了矛盾。羽柴秀吉因为不满柴田胜家的战略部署，一赌气带了自己的部下回近江去了。分兵后的织田军只剩下柴田胜家一支孤军。9月23日，上杉军进驻了松任城，以逸待劳。同时柴田胜家率军渡过了手取川，发觉松任城已经被上杉军占领，才明白可是一切都太迟了。此时的织田军远来疲弊，绝对不是养精蓄锐的上杉军的对手。等到柴田胜家急令撤退，手取川突然河水猛涨，织田军想退也退不了了。无奈的柴田胜家只得在手取川的北岸裂开了阵势，迎击上杉军。面对人数稍占优势的织田军，上杉谦信呢摆出了其得意的车旋阵，将万余骑兵分成无数小队，如圆刀般的切入了织田军的军阵。织田方打头阵的龙川一义和丹羽长秀虽然奋战，但仍被骑兵冲得七零八落，败兵更是冲散了柴田胜家的本阵，织田军大溃，大约有2000多士兵战死在手取川的江边。柴田胜家呢狼狈地退回了越前，而织田信长听说前锋失利，七尾城陷落，也只能暂时撤军。上杉家控制了大半的能登和加贺的地盘，愤怒的织田信长把战败的责任都怪罪到临阵撤兵的羽柴秀吉的头上。 差点要秀吉切腹谢罪，只是考虑到秀吉为织田家立过的战功，再加上以后争霸天下还需要其战力，才打消了念头。这时忽然从本愿寺包围军方面传来了部将叛变的消息，信长急忙叫秀吉出兵救火，将功赎罪。本愿寺又出什么乱子了呢？原来是有天下至恶之称，曾经杀过将军的松永久秀又叛变了。狡诈的松永久秀眼见新织田包围圈形成，而织田家在木津川和首曲川都吃了大亏，于是决定见风使舵，再次背叛信长。据说令松永久秀背叛的另一层重要原因是，织田信长早先把大和藩国封给了桐井顺庆，而不是以为非己莫属的松永久秀。大失所望的久秀于是决定自己动手去取。1577年的8月，久秀和儿子久通从本愿寺前线撤军，回到自己的信贵山城，向织田家宣布独立。本以为上山迁信会携首曲川之位攻取越前藩国，使织田家疲于应付，而近在晋江滨松城的羽柴秀吉由于阵前脱离犯了信长的大忌，现在被关禁闭，生死不知，此时不造反更待何时啊。可是大出久秀之预料，上山迁信竟然没有趁胜追击，反而回越后的春日山城休整去了。织田信长一听说松永久秀谋反，立刻赦免了羽柴秀吉，并让其率晋江之兵会师从岐阜出发的织田信忠军一起讨伐松永久秀。更糟糕的是，毛利氏的援军迟迟不见踪影，松永久秀绝望了。十月初，织田军彻底包围了信贵山城，为了让松永久秀投降，信长承诺如果他交出珍藏的茶具平蜘蛛，便可饶其性命。本以为有两降两叛记录的松永久秀一定会忙不迭地答应，不料却碰到了钉子。在生命的最后，松永久秀难得表现出了从未示人的骨气，他将炸药放在平蜘蛛里，封成了一个炸药包，爬上了天守阁，然后拉燃引线，一声巨响，天下至恶和他天下闻名的茶器一块上了西天，享年67岁，松永家灭亡。话说首曲川大捷后，上山迁信稍作休整，准备第二年春天雪一融化就出兵上洛。不料1578年的3月13日，迁信呢突发脑溢血暴毙，一代军神带着未能称霸天下的无尽遗憾撒手人寰，享年48岁。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插一段题外的小故事，那就是日本史上有军神之称的将领还有两个人，一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楠木正成，另一位则是在日俄战争中久攻旅顺不下，白白害死60000日本士兵，并自己两个儿子还连累无数中国百姓的乃木希典。明治天皇驾崩时，乃木希典夫妇自杀殉死。纵观此三人，并非都是能征善战，特别是乃木希典，但是他们在军事生涯中都表现出了对天皇或者幕府的绝对忠诚，使其化身成为忠义的象征，所以日本人往往把这种特别忠于某项势力的人，称为军神，而不是特别能征善战的人。好，我们转回原来的话题，上山迁信一辈子都不曾结婚，也没有子嗣，所以就有传说说上山迁信是个女人，但是迁信有养子两个人，上山景胜是迁信的亲外甥，他的生父呢是重臣长尾正景，时年22岁，上山景虎北条氏康的第七个儿子，于1570年北条和上山家签订同盟时过继给了上山家，时年是25岁。由于上山迁信猝死，没有指定继承人，两位养子便都开始觊觎家督这个宝座，双方很快便闹得不可开交。3月15日迁信死后仅两天，景胜派人接收了春日山的本城金库还有兵器库，宣布自己是迁信遗嘱选定的继承人。景虎也不甘示弱，率领亲兵控制了外城，声称是要讨逆，双方就在城内巷战，一时间你来我往，春日山城呢是烽烟滚滚，上山迁信一辈子的心血毁于一旦。5月13日战局不利的上山景虎撤出了外城，退守了玉馆城，并写信向亲兄长北条氏政求救。北条家立刻派北条氏照和北条氏邦率援军奔赴越后，外加势力 开始干涉上杉家内部事务。玉宛城乃是上杉谦信继承关东管领一职后所设的行政厅所在，就位于春日山城附近。上杉景虎为了保险起见，甚至勾结了世仇武田胜赖一起对付上杉景胜。5月29日，武田军越过信浓，侵入越后，面对三路大军围攻，上杉景胜可以说是危在旦夕。不得已，上杉景胜首先向武田胜赖乞和，在得到10,000两黄金并割让上野藩国中的早田城的许诺后，武田胜赖于6月7日退兵。据说武田军退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被德川家康趁虚袭了后路，不得不回防甲斐。不管怎样，与武田胜赖和好使得上杉景胜能够腾出手专门对付北条氏的入侵。由于上杉景虎为争夺家督的宝座而不惜求助于敌对的北条家和武田家，引起了上杉家许多旧臣的不满，家臣们渐渐都倒向了上杉景胜。9月，在上杉家的家臣们的帮助下，北条家援军败退回了小田原城，至此玉馆城的上杉景虎已成为孤军。1579年2月11日，上杉景胜会合家中所有重臣开始围攻玉馆城。眼见援军无望，上杉景虎于3月17日放弃玉馆，向小田原城方向逃跑，欲投奔家兄。可是景虎才逃进半途中的角尾城，就被早已经投靠了景胜的城主绝将宗亲出卖，走投无路的景虎自杀。玉馆之乱以上杉景胜的最终胜利告终，景胜也正式的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上杉家的家督。可怜的前关东管领上杉宪政也因在玉馆之乱中支持景虎，被上杉景胜灭族，山内上杉家绝嗣。玉馆之乱呢，是上杉家由兴入衰的转折点。由于内乱，上杉家在加贺、能登、越中等藩国的地盘逐渐被柴田胜家蚕食，织田军呢已经杀到了越后藩国的边界了，而此时离上杉谦信去世还不到1年。